我们感谢主能够上礼拜把我们弟兄能够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弟兄讲到刚就像我们刚刚弟兄Andrew 弟兄提到的，讲到我们人的需要，对不对？我想弟兄姊妹还记得他这个点呢非常的关键，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上礼拜讲的太短了，那个好像还没听完就结束了，所以我愿意说今天能够延续我们弟兄的负担呢，然后在这点上能够再加强一些。那其实我发现呢，我也要需要复习一下我上次与弟兄姊妹那个劝勉的。那因为我发现这两个地方两点呢其实相关性很密切，所以我想先稍微复习一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上次我的主题呢，就是讲到那个随流失去的一个状况。然后我所强调就是说，在一些不知不觉没有注意的情况里面呢，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的光景从第一点呢一直到第二点呢，你会发现他的，如果你只看第一点跟第二点，你会发现这个当中的差别非常的巨大。就是原来可能是一个还是在主面前还是不错的，还是爱主的一个弟兄或是姊妹，但到了第二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好像对主没有兴趣，然后也不怎么聚会，或是说在一些平常的情况底下跟主也没有什么交通。所以会发现从第一点到第二点之间呢差距非常的巨大，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却是很慢很慢的一种变化。所以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直去注意当中的很接近的两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太厉害的差别，但是你把一个时间拉长看开始这点跟最后那一点呢，你会发现当中的差别就很大。所以这个是一个随流失去的一个危险，一个危险。所以它是渐渐的，不是很明显。所以我记得上次可能也稍微提到，就是说就好像一个比方，有一个人在一个河流上面，然后他在船上，然后突然觉得天气很舒服，他想要睡一下但是他在那个上游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呢，那是一个尼加拉瓜瀑布，所以据说可能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当他在那边睡着之后呢，这个水就慢慢飘慢慢飘，飘到一定的程度，那个路岸上的人已经开始发现不太对头，在那边叫，但他因为睡得很熟，所以就没有听见，没有惊醒，所以就一直飘飘飘到最后就到那个瀑布那边去了。所以这个一个过程当中第一点呢还离那个瀑布很远，但到了第二点呢就已经掉到瀑布底下，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却是很慢很慢的一种变化。所以我想我的上次的意思呢是与弟兄姊妹彼此劝勉。那我看到弟兄姊妹，其实我没有一个资格呢说好像一种责备或是这种的情况，我没有这种资格。那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像我们弟兄姊妹比较像是在岸边的人，在那边这个有些事情可能要注意了，那这是提醒。然后我觉得只有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呢可以做责备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有悔改，能够在当中能够醒过来，能够回转。所以我想我上次举了一些例子，只是随便普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情况有可能就是说聚会的这个参与的次数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一种情况。那也许我们平常读圣经的那个时间越来越少，或是说我们祷告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少。你可能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你可能每两三天还祷告一次，然后结果渐渐的变成三四天祷告一次，你没有什么感觉。结果到了半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在几个礼拜才偶尔祷告一下， 所以你发现你比较这一点跟这一点，你会发现差别很大，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很明显。所以有时候我们聚会的时间越来越不准，都是这些，都是慢慢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上次举了三个例子哈，就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呢曾经到了那个神应许的地方，但他因为遇到饥荒呢，就渐渐的离开神应许的地方，就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埃及去。然后在那边呢，就发生他的这个妻子呢被那个埃及的这个王这个拿过去，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个软弱。然后第二个例子呢，我讲到罗德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叫他说你选一个地方，然后所以他一看，哇，这个约旦河平原那个东边那个平原非常的美，那个景观非常的美好，然后那个他就选了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渐渐的一直移动，移到一个罪恶很大的城叫做索多玛，就后来他的结局就相当的惨。然后第三个例子呢，就讲到一个，就讲到大卫王这个撒母耳记那边所记的，就大卫王以前曾经是非常爱主，但是他在耶路撒冷安定之后呢，就渐渐的就开始很安逸之后呢，有一天他就犯了奸淫罪，那甚至进而犯了这个谋杀罪，所以他们都是这个渐渐的一个情况，最后变成有一个很大的失败。所以这是我上次提到的。然后我们弟兄呢讲到这个人的需要，讲到需要主，他用的这个圣经呢，就是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们就念一下。今天我并不会念太多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就是说我们一切的需要呢，主都会供应。那他所供应的方法呢，就是在主里面一个丰盛，一个荣耀在那里供应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弟兄的一个负担，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有在主面前的需要。所以我深深感觉哈，这个当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太需要主的时候呢，这就是像一种随流失去。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种情况，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觉得里面很需要主，很需要祷告，很需要倚靠主，慢慢那个需要感呢，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当我们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就是在一个随流失去，慢慢离神越来越远的一个光景。其实这两个是相通的。我记得我们这一传福音的时候呢，碰到一些朋友，福音朋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这个坚定的无神论，有的是反正各样的思想都有。但我们也很怕一种朋友，很怕，就很不愿意朋友落在一种光景哦，就朋友的光景就是没有需要。我们碰到一些朋友，他说：“哎呀，我们跟他传讲福音，他说啊，这个福音其实蛮好的。然后这个主耶稣啊，这个神的事情啊，能够我们信主之后有这些喜乐平安的生活啊，他觉得好像其实这个福音的内容本身实在是蛮好，可他就是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没有需要，就他里面呢好像没有一种，明明知道好，但是里面就是没有一种很迫切的一个感觉，说我觉得我需要把这个东西呢能够成为我身上的直接的实际。所以虽然他脑袋知道一些福音的道理，也知道很好，但是因为里面没有那个需要跟渴慕呢，他就没有办法，没有去信，没有办法去信。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传福音唱诗歌，唱一首诗歌叫做需要耶稣，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所以这是我们唱的时候盼望朋友们有一个感觉，知道说他的确需要耶稣。其实人都有需要的，有时候没有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在地上那个传道的时候呢，都是有需要人来到他面前，有那个瘸腿的，有 痊愈的需要，有瞎眼的，然后有这个女儿快死的生病的，然后有鬼附的，然后各样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有一个需要想要来到神的面前，那主耶稣就满足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的疾病，叫他们能够得救。所以主才特别提到说，劳苦担重担啊，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然后也说到我这边来的呢，毕竟不渴，也毕竟不饿。所以这个人有一些需要呢，才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觉得需要主呢，不仅是朋友，福音朋友是这样子，对于这个基督徒呢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经历。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这个需要的感觉呢，是一个我们能够到主面前的一种里面的动力，一种动力。你觉得需要主的时候，里面就会有一种动力推动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的帮助，需要主的安慰，需要主的带领。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我们需要主的带领，有各样的需要。当有这个需要之后呢，我们发现里面有一种推动的力量，叫我们能够推到主的面前，能够来倚靠他。所以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觉得不需要主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里面没有那个需要的感觉的话，就根本不需要与神交通，也不需要倚靠他。那我们不需要，好像信主跟没有信主，或者说有神或是没有神，有主耶稣在我的生活是，或者主耶稣没有在我的生活，就变成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对神呢，没有那个一个里面的那个需要。所以我发现我上次举的三个例子呢，那个同样的能够用在我们在这个需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反映到我们的光景。所以感谢主啊，能够用同样的例子，我想弟兄姊妹会有一些印象呢。我们来讲到这个人，那个基督徒的需要。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这是第一个例子，讲到亚伯拉罕。我想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创世纪十二章从第七节开始，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向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所以后面的我就不念了。就说亚伯拉罕呢，一到那个神所应许他到他的那个迦南美地，但是呢，他因着那个饥荒呢，他就慢慢的往南边迁移，然后一直迁到埃及地去。然后迁到埃及地区，我上次有提到，他就怕他的妻子太美貌，所以别人因着他妻子的美貌这个杀害他，所以他就说了一种谎，就说他的妻子呢是他的妹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法老呢，埃及的法老呢，就果然就把他的妻子娶到宫里面。那我们就不晓得那个宫里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点呢，有了软弱跟失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在这个饥荒的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想想他有没有需要。他其实有很大的需要，就是说他人这个饥荒发生了，就人如果没有东西吃呢，这个最直接的需要，不仅他自己呢，而且他带着这个一家好多好多人口，除了他妻子、他侄子的这个家里面人，还有他以前拿到的这些这些可能跟着他的人，所以整个这个家族里面呢都有这个需要，所以他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长。现在发生饥荒了，那个东西都可能恐怕都不够吃了，所以他们有一些立即的需要。但是他有这个需要呢，他的这个光景是怎么样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 结果他就靠着自己的方法跟自己的这个走的路呢，就慢慢的一直往南边，觉得有东西吃的东西比较多的地方，往那边移动了。所以他就慢慢那边移动到一个地步，就最后发生一些比较失败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从当中学习什么呢？我们的情况啊，跟亚伯拉罕常常很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需要，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需要呢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有一些困难，然后有一些我们需要帮助的，但是我们的光景就是常常忘记说，我们要把这个需要呢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这是我们就像亚伯拉罕这边所表明的。所以这边我们所学习的第一点啊，在需要方面，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任何的需要。我们除了这个像亚伯拉罕这么大的需要，就是有时候这个大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工作都没有了，或者说我们工作不好找，找不到，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然后或是我说我们这个儿女们有一些这个情况发生，有一些其实是蛮重要的情况呢，那我们有时候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忘记把这个事情呢，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就常常找别人的帮忙，人的帮忙，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忧愁，在那边着急，然后就在那边想办法，各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需要。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个需要呢先带到神的面前，看神怎么说，看神怎么样带领，然后看谁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第一点呢常常忽略的。其实不仅是大的事情哈，其实神是看重我们大事小事的神。我们很多的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大的事情呢，我们也必须要带到神的面前，这个不要忘记。所以我常常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听了好多次哦，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劝我们彼此鼓励，就说只要有事情呢，就赶快要记得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要有事情呢，有环境有发生一些变化，其实这些情况呢，就是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我们称它叫 golden opportunity， 就是说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们开始来经历神，能够来倚靠神。所以当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可能不像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东西都没得吃，或者说也不像说好像工作马上没有着落这么大的事情，有时候比较小一点的事情，那我们的这个可能只是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疾病啊，或是说只是一些的考试的困难，或是说只是一个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压力，这些的情况呢，我们都记得呢要赶紧的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些都是需要。我是觉得圣灵好像就借着这些环境呢安排环境的时候，同时呢也是把那个需要开始制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些的环境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记得呢，不管是大事情，或是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中等的事情，或是稍微比较小一点的事情，我们记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都要记得呢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用着信心祷告呢，愿主能够在这些需要上面，我们能够第一手的经历它，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所以其实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很可惜，然后就是有些时候啊，有些情况呢环境已经发生了，但是我就是忘了把这个事情要带到主的面前，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我才猛然想起来，哎呀，为什么当初没有好好的把这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祷告呢？就现在事情过了，然后我也发现说这个事情就白白过去了，我在属灵的功课上面就没有任何的学习，然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就错过一次机会能够经历神。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怎么祷告， 但是神也靠用他的恩典呢，也用他奇妙的手好像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就是因为没有祷告，我就发现说这些事情呢不能算作我属灵的经历。虽然我只能说神照着他的恩典和怜悯呢能够带领我度过这些事情，但是我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就没有那个深刻的经历，因为我没有去祷告，没有把这个需要摆在神的面前，就他就白白过去了。所以很可惜，我就常常觉得哎呀，又这个人生短暂，你想想看，有些事情呢就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半年的事情，如果让这个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呢这个经历呢就白白过去了，那很可惜。就是好像人生短暂，本来应该可以经有在主里面有很丰富的经历，就现在就少了这些经历，就变成没那么丰富，就欠有一些的欠缺，就很可惜。所以我其实常常与弟兄姊妹彼此勉励，如果我自己有事情或弟兄姊妹有事情，当我们能够open 出来，然后大家能够彼此带到，然后彼此记得说要把这个需要呢带到神的面前，不要让这个需要，不要让这个情况呢白白过去。我们愿意说在这个情况当中好好的有一个又真又实在的这个经历，知道神在做事情，知道神在帮助我们。所以我想啊，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会碰到事情，一定会碰到事情，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有苦难，会有事情，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每一件不管的难处，每一件的事情，我们都要来倚靠主，这个要记得。然后第二点呢，第二个例子呢是这个罗德的事情。罗德的事情在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就是在下一章。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是他侄子，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的时候带着他的侄子，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呢，神说你们应该要分开了，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个感觉他们应该要分开了。所以这个记载在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这个罗德哈，他是跟着亚伯拉罕的，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看见，没有看见说神的应许。但是我上次也提，就是说如果罗德能够好好跟着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话，我想也许有可能就能够继续的能够进到那个神的旨意里面。但是现在因着一些的情况呢，他跟亚伯拉罕要分开了。所以他分开之后呢，他选择那个很像埃及的一个地方，那个平原。当他选了之后，他本来跟亚伯拉罕一样是过着由那个寄居帐篷的生活，结果呢他选了之后呢，他就好像有一个情况，他慢慢被吸引到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做索多玛。那神对这个索多玛的这个 comment 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索多玛这个罪大恶极，那个罪恶的声音都传到那个天上去。所以很稀奇啊，这个罗德他选了之后呢，他就慢慢的一直往那边移动，那移动到一个地步呢，就住到那个城市里面了。他这个帐篷也不住了，他就开始有自己的房子在那个 罪恶之城呢在那里安顿下来了。所以这是罗德的一个渐渐的一个光景，是我上次提到的。所以罗德的这个情况呢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其实罗德他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他知道他的前面的道路怎么走，他需要他知道去什么地方，他需要神的需要引导。但是他现在有的需要呢，他不是用神作为他的满足，他现在他的里面的需要呢，他是用这个世界，他选择了世界来作为他里面需要的这个满足。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就是说他今天的光景问题，就是说他有需要，但是他拿了不对的东西呢来满足他的需要，所以他好像用别的东西呢代替了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愁苦就要开始加增了。其实这个罗德的结局，我最近想了一下，也是蛮悲惨。就罗德他不是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吗？这个城市非常的繁华，其实在物质的这个外面来讲呢是非常好，但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这个非常的败坏，不管这个情欲上面同性恋上面，这里面非常的败坏。所以他后来那个神决定这个毁灭这个城，那毁灭城的时候呢，神派天使呢要把这个罗德一家拯救出来，结果他的女婿不听他的话，他这个觉得他开玩笑，所以后来这个天使呢只把他跟罗德跟他妻子还有这个他的两个女儿四个人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之后呢，他的妻子因为往后一看变成一根岩柱，所以变成只剩三个人了，所以他所有的这个产业呢本来在城市里面通通没有了。他本来逃到一个小城，结果后来害怕，后来又跑到了山上，所以就是说他的情况就是本来在这繁华的地方现在变成一无所有，跑到山上只剩下三个人。然后到了这剩下三个人之后呢，他这个女儿就是可能在原来城市里面在情欲上面有受影响，所以他跟他的父亲就做了一些乱伦的事情，就生了摩押人跟亚门人，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罗德其实他的下场是蛮悲哀的。所以这边意念一句话，就是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他用世界的这个欢乐呢来取代了满足了他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很像是跟福音朋友的一种的交通啊。其实我以前有跟机会跟福音朋友交通的时候，我常常会用这个比方，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出信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对给我的这个印象很深。就是说啊，当神造人的时候呢，这个人的里面呢一定有一个空处，里面一定有一个需要，在他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在他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个空处。为什么有空处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空处在里面。然后神的目的呢是愿意说神他的自己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空处。所以有时候我跟这个朋友这个分享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我曾经有一些真实的经历，就是说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些的事物成为我里面的寄托跟我的满足。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生命很重要，所以我一直把这个事情呢在我里面成为我生命里面的好像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跟寄托。但是有一天呢，神很奇妙他的有个安排，他就突然把这个东西拿掉了。哎呀，我就非常的非常的难受，我就发现说哎呀，原来人里面有一个空处。就因为我原来用这个事情呢把我这个里面好像填满的感觉，但这个东西一拿走之后呢，我就发现很明显的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空处。然后我就开始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它。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用音乐啊，用一些的这个娱乐啊，或是用一些的这个朋友啊，这些开始来填补我这个空处。我那时候感觉很深刻，所以后来啊，我信主之后才真的发觉哦，我就用这个比方告诉朋友说，人的空处呢，好像一个形状，比如说好像是圆的。那我以前有一些经历啊，比如说我用这件事上的一个事情去填补它，这个东西好像能够填补一些，但是它的形状不一样，好像三角形的。它这个三角形跟圆的不一样，所以当三角形填了之后呢，好像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填进去了，但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完全真正的满足。那我用其他另外的东西填进去，那个是方的，方的跟圆的还是不一样，虽然填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觉，神让我里面有一个空处，但是我用各样的事物去填补它的时候呢，我发现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在我生命里面成为真正很深刻的满足。所以直到呢，我相信主之后啊，我才发现我找到答案。我发现说，原来神他的自己呢，能够刚刚好的能够填补满足我那个里面最深刻的需要。所以我常常就是跟朋友，其实我也是因为弟兄姊妹也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我们里面那个空处哈，当我们去做实验的时候呢，你发现用各样的东西去填的时候呢，世界上的东西不能完全真正很真实的满足我们，只有主他能够。所以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世上的人呢，可以用金钱，因为我想要赚很多的钱，因为你赚越多钱，你里面越有这个饱足感，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真的是退一步来想呢，其实这些是不能真的满足。有时候用这个名声啊，有时候用这个学问，就是我们读的东西越多，好像知道的东西越多，我们觉得好像里面越充实。然后或是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儿女，用感情，就是我们的儿女好像变成我们那个里面的这个心灵的寄托了，有时候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但这些事情哈，当然儿女是很重要，但这些事情神的意思不是叫我们用这些事情取代神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要记得说，这个世界上不能的事物呢，不能够直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个深深的一个 convince， 就是说只有神才能够真的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地上呢，填进去呢都像空虚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是实际的。所以这个是这个罗德他在需要上面，他有需要，但是他用错了一个走错了方向，用错误的东西呢去满足他的需要。这是我们常常一个光景，我们的光景也常常犯这样一个错误。第三个例子是大卫，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所以我那时候想到撒母耳记，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的退休会，所以稍微就这让弟兄姊妹再记得说，我们这次退休会主题是跟撒母耳记上下是相关的。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 就上次我提到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说大卫哈，他在真正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前呢，他经历过许多的艰难。他在他的家中呢，他是小儿子，这个父亲也他的兄弟也不看重他。然后到他被高之后呢，他还没有实际做王，那扫罗嫉妒他，就常常的追杀他，所以他在那个区域那个各样的山洞里面就常常逃来逃去。所以他在那段时间哈，写了很多美丽的这个诗篇。所以大家读那个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怎么样求告神，怎么样求神拯救他脱离各样的危难啊，各样急难的事情，脱离仇敌的手，里面有很多美丽的祷告，他那个属灵的光景非常非常的美好。然后但是他当他到了耶路撒冷做王之后，你发现过了一年就不用太久，他过了一年，然后他渐渐他自己不出去打仗，他就说让他说、啊、那时候大卫就差派约押出去打仗，那时候他已经一阵子一直开始说他自己不出去，就是让他的这个将军出去。然后我们上次也看到说有一天呢，他起床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就说他不知道怎么睡觉，一直睡到那个黄昏的时候才起床。然后一起床的时候一看到有人在女子在沐浴，所以他那时候就起了这个淫念，就跟那个已经有夫之妇呢就强占人家，所以强占人家这个犯了奸淫罪。然后之后呢又想办法把他的这个丈夫呢送到战场上危险的地方，让他送死，然后就犯了这个谋杀罪。所以我们会想说，大卫怎么可能从一个这么美好的属灵的光景，然后堕落降堕落到一个地步呢，犯了这么我们一般人都不会犯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过了这个一年。所以大卫的情况就是说，他过去在危难的时候呢，他一直的倚靠主，他有一个需要一直倚靠主。但是当这个危难过去之后呢，他这个需要慢慢没有了，然后他就开始过一个比较安逸的生活。所以这个安逸的生活呢，就让他里面这个需要感迫切感就慢慢没有了，所以跟神的这个距离呢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一个地步呢就犯下这些比较严重的罪。所以大卫的情况是我们另外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生了疾病，或是我们的小孩生了疾病，我们觉得哇很有需要，要到神的面前祷告。那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很这个开始这个 lay off 开始裁员了啊，甚至真的裁到我自己了，哇这个很有需要，因为我们这个养生的都受到这个威胁。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面这个老板的压力很大，各样的压力很大，所以我们觉得哇这个实在受不了，这个 deadline 快到了，这个实在压力很大，我们很大的需要。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儿女这个不学好，这个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希望他能够倒到正途。所以在这个各样的这个大的需要里面呢，我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第一个情况就亚伯拉罕都忘记了，但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是好的。但很多时候啊，当这些情况慢慢过去了，我们发现这个工作也稳定了，然后这个压力也过去了，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大的需要了，我们开始过一个比较像大卫一样比较稳定安逸的生活，然后我们里面那个需要感呢就慢慢消失了。所以慢慢消失之后呢，就发现就慢慢没有需要去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变成一个随流失去的情况。所以这个另外这个光景就是说，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在一个变成稳定的环境底下呢，就开始慢慢不需要神了。其实我自己也是很需要受提醒。我记得前可能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就是前几年的时候，这一下又是工作又没了，一下那个公司又倒掉了，一下又是这个 Stephen 又生病了，或是这骨头又断了，这各样的事情挤在好几年里面。然后后来就开始进到现在这家公司，就开始稳定了。这个我也不太 比较不像以前那么担心，哎呀，可能这个工作没有了，或是这个保险又是没有了等等，所以开始这个稳定了。当你稳定之后，你发现一些迫切的感觉就比较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哦，就慢慢像大卫一样，就很安逸，生活就这样子过啊，一天日子一天过，就好像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这样子过，你会发现反而就离主越来越远。那个时候危难的时候，你发现离主还很近，每天都要迫切的跟他祈求，然后跟主亲近，要依靠他。就现在没有这些事情了，反而就慢慢就没有那么迫切，也好像祷告也少了，读经也少了，这个情况就慢慢安逸下来。所以这个也其实也很危险，也很危险。我记得，好，我想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况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发现我们的需要，我们还是要发现我们的需要。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需要是我们没有注意的，所以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可能也是一些小的需要。我们需要在大事小事上能够经历神。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还是会有需要的，虽然好像现在环境比较稳定了，但其实应该还是有需要的。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当我做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在公司上做一个新的计划，这个压力很大，然后这是新的挑战，新的尝试，所以我压力很大。其实那个当然我相信说，就是用我的天然的能力可能还是能够解决问题，还是能够过去，所以这个不是表面上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忘记说这个事情要交给主，结果是自己很忙碌，很劳累，自己忘记交给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有各样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要去发现，这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最近带这个 Stephen 去游泳，对不对？他这个本来是报名三到五岁的，然后三到五岁不准家长下去，就他死都不肯下去，我就只好转到那种一到三岁的，跟那些小朋友在那边 baby 在那边挤，然后我就可以下去带着他游。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这如果这样，我发现我这样子每天带着他游，他可能永远不会长进，那怎么办呢？我需要祷告。因为有时候这个事情表面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还是需要，还是一个需要，我需要到主面前求主帮助，让这个小孩呢能够独立起来。所以有一些很多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发现，然后把这个需要呢还是能够带到主的面前。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啊，别人也有许多的需要，我们需要扩张我们的这个容量，而不是只是看顾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的父母亲可能有福音的需要，他们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所以这个需要其实很大，我们要记得要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儿女他的成长的情况，成长的光景，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大事情，但可能其他弟兄姊妹有比较重大的事情，为他们祷告。其实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能够扩张我们的这个容量，能够在神面前一同的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能够来经历他。其实我们人的需要也会慢慢成长，也会慢慢成长。就是说我们会从外面的需要，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活上事情的需要呢，慢慢成长变成我们属灵里面的需要。我记得一件事情啊，其实朋友也是这样子，福音朋友也是这样子。以前有个朋友，他来参加我们这个福音组，哇，那个时候他有很大的需要，因为他的母亲得了重病，这重病可能这个生命受到这个威胁，他有很大的需要来到这个福音组，然后我们也是很努力的为他祷告，然后传福音给他。然后当然很不幸，就是说他母亲后来还是去世之后呢，他就再也不来福音，再也不来查经了。所以这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人有外面的需要，但是这个需要不能只停留在外面，我们需要进到我们里面的需要。所以对于福音朋友来讲，我们需要 灵里面的需要，就是说我们要看见我们里面得罪神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洗净我们的罪，来拯救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要看见我们生命意义是在哪里，我们寻找这些是我们灵里面的需要，不是光光外面的。所以如果我们光光注重外面，当这个外面的需要被突然拿掉了啊，里面就发现就不需要，所以我觉得也很可惜。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注重在外面的事情，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的这个环境，各样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慢慢进到我们里面，发现我们灵里面有需要。所以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上次那个我们弟兄 Ben 给我们看那个片那个照片，对不对？他那时候不是讲说有两个年轻人16岁17岁左右坐在他前面，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在跟他们问一个问题，说他们请问弟兄 Ben 说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异象。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问这种问题啊，他们才16 17岁，可是你看他们的这个眼神很专注，然后你看他们的这个表情很严肃，然后你会看见他们心中很渴慕，那个脸上的那个感觉，心中很渴慕。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情，他们里面就说认识神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发现说里面有个需要，说知道说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然后好像一个神的灵里面供应那个属天的意象是什么，对他的生命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灵里面的需要呢，不是停留在外面，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想要多认识主，多认识神，所以那个是变成里面的需要，能够驱动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主，不是光停留在我们生活的需要上面。然后另外一个那个需要的那个成长呢，是从单一事件的需要呢变成天天的需要，就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就然后时刻需要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单一的事情我们说我们需要神，然后但是这个事情过后就好像只是以事情为单位，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神，但是我们这个需要的成长就是说，哎，你会发现不仅这个事情需要神，那个事情需要神，然后这个大的事情有需要，小的事情我也需要来祷告，就会发现好像各样的事情呢我们都需要主，然后慢慢慢慢的你越来越多的事情需要主，你会发现进到一个地步呢，你发现每天的生活都需要神。我们能不能保持每天读经，这个需要主很大的恩典，能不能保守我们每天祷告，然后能不能保守我们在聚会当中遇见神，这个都需要主的这个保守，这都是我们的需要。然后我们每天是不是都就像 Andrew 刚刚交通的那个木匠，他的工作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变成他里面有一个深深的印象，他每天的生活呢，每天对于他的工作来讲他都需要主。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慢慢能够把这个需要成长到这个地步呢？不是只是一个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会发现慢慢好多的事情，然后每天的是不是能够活在主的面前，然后我们今天的在工作上会被蒙保守我们今天有时候你真的不晓得，就突然环境上一改变就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神天天的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不受试探，让我们好好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发现这个需要就变成天天的。所以那首诗歌就是571首呢，就是那个姊妹写的呢，如果大家看一下571首，这个诗歌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大家如果看英文的话它是怎么写，来 Needs every hour， 对不对？就是那个姊妹，这个 Annie 这个姊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她心中有感觉，她需要时时刻刻需要主， 所以他就写了我每个小时都需要你。然后后来有个传道人呢，他看到这首诗歌啊，他说这个诗歌不能这样写，他说、啊、这个一个小时太久了，这个应该是每分钟每秒我都需要主。但是这个弟兄比较挑剔一点，这个姊妹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一种诗意的表示，她需要主每个小时 every hour 都需要主，她其实就是时时刻刻的意思。所以这个姊妹就是有个感觉呢，她好像到了一个情况呢，好像每一天许多的时候各样的时刻呢她都需要主，她有孤苦的时候需要主，然后每个时候都需要与主亲近，因为当主亲近的时候试探能够失去能力，要有甘甜的时候需要主，有苦处的时候需要主。他觉得说当主远离的时候呢，那个时刻就好像白白过去了，所以他觉得一直都需要主。所以这个诗歌的一个小故事，我想我今天的负担啊，就是说我们里面需要对主有那个里面的需要，我们不要忽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需要呢能够成为我们的动力呢，能够好好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那个失去对神的需要的话，这个情况就比较危险，因为就变成说我们没有办法有个动力呢能够催促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我盼望神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当他安排环境的时候，我们记得说这些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机会，把这个需要放在我们的里头，然后也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饥渴的心，我们愿意说在生命的里面，在灵里面，神他真正成为我们的真粮，真正成为我们的活水，他解决我们里面各样的需要，各样的干渴。好，我想这就是我今天的负担，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就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啊，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实在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但是也是一个很基本很重要。我们这是祷告说求你在我们里面制造那个需要，叫我们实在是经历说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大的事情小的事情，我们要记得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把这个需要摆在你面前，因为照着你的话语的应许，你必定照你荣耀的丰盛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叫我们里面灵里面真正有一个饥渴，我们有一个饥渴愿意来认识神更多，我们有个饥渴愿意能够为神做见证更多。主啊，愿你把我们的里面的 capacity 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多，好叫我们常好像变成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我们不能离开你，因为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你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愿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把那个极大的需要放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借着这个需要，我们多与你亲近，多与你祷告。我们感谢你，把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就到这边。